我们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圣经分成两个部分。前面的部分我们叫旧约，那后面的部分叫新约。那整本的圣经只有一个主题，那将神的拯救、神的爱、神的救赎。在旧约里头，如果弟兄姐妹读经的话，你就知道旧约里面主要是讲以色列人，神通过这个民族，很小的民族，跟我们一样很卑微的民族，有罪的人，来成就他的人类的拯救。在旧约里头，弟兄姐妹知道以色列人开始是在埃及做奴隶，上帝差派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，在旷野的时候神叫他们建会幕。会幕很简单，你们知道，就像帐篷一样，比帐篷要复杂一点。可是当时你想一想，弟兄姐妹你想一想，一帮人是奴隶啊，刚刚脱离奴隶主的压制，刚刚脱离埃及法老的压制，他们匆匆忙忙离开埃及，他们所有的家产都不能带走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旷野的时候建造会幕，那是谈何容易啊，需要各种各样的布料，各种各样的器材。但是神感动众弟兄姐妹，他们把会幕给建好了。说会幕使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的地方，是神居住的地方，更是埃及，更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甘心奉献的一个见证。那好了，神的第一个阶段带领过去以后，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。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在旷野里头到处的在奔走，在流浪。那么神叫他们要建造圣殿。你知道建造圣殿可不是一般的建筑物，如果今天我们读经你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建筑很高大、很雄伟、很壮丽，那耗费也极大。那神为啥让他们建造一个圣殿呢？让殿变成众人向神祷告的地方，让殿变成神和人相见的地方。当圣殿建好的时候，圣殿向世人做个见证，这个殿是所有爱神的人一起奉献、一起参与的一个纪念碑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读这段圣经，在历代志上29章啊，就讲到建殿的事情。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就要分享这样的一段经文。那这里面主要是讲谁呢？讲大卫。所以我们在开始在寻求神通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你给了我们气息，给了我们生命，你把我们一生的疆界早已量定，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如同影子。主啊，但是你救了我们，当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你成了我们的指望；当我们没有安慰的时候，主你成了我们的安慰。主，我们愿意寻求你的旨意，寻求你在我们教会中的带领，我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主的心意向整个会众显明出来，向众人显明出来，向你的儿女们显明出来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读的这29章，就在这29章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前一个部分是弟兄姐妹，是众人一起奉献的一个箭头。那大卫非常的感恩。大卫和众人不一样，弟兄知道，大卫是一个很有成就的这么一个君王。大卫统治期间，以色列人的国度达到鼎盛时期。大卫基本上歼灭了周围所有侵犯以色列国家的敌对势力。所以当时在大卫晚年的时候，以色列可以说是国泰民安， 国家变得很富裕。那大卫不但是政治上很成功的一个领袖，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，治理民众，他在军事上是一个极有成就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打仗。所以圣经上常常讲说大卫是一个武士。大卫不但如此，政治上成功，军事上成功，怎么知道怎么管理国家，大卫更是一个爱神的人。大卫非常的爱神，如果你读这个大卫写的那些诗篇，你知道大卫是个爱神的人。我有的时候看看这个诗篇，再看看我们中国历代君王所写的那些诗词，一比较就知道了。我们中国李后主很会写诗，很会写词，都写的是与其关于人间的情啊、爱的这些东西。但大卫所写的是他对神的爱，对神的渴慕。就是大卫的一生，他是个爱神的一生。当然他常常犯错误，但神怜悯他，他悔改，他敬畏神，所以神喜悦大卫。可大卫一生有一个心愿，什么心愿呢？就是建造神的殿。他为什么要建造神的殿？神命令他要建造神的殿，要让以色列人在众人众民当中成为一个见证。圣殿的建成是要告诉周围的人，耶和华是这国家的主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，让以色列人知道敬畏神。因为敬畏神的人，他知道怎么去带周围的人。一个国家的君王，一个国家的官员，他敬畏神，他就知道秉公行义。一个贪污受贿的官员，他心中没有神，他不怕神，因为他自己相信自己就是神。如果老百姓知道敬畏神，他就知道怎么以爱带领周围的民众。如果家庭丈夫和妻子心中敬畏神，你知道怎么样以爱来带你的太太，带你的先生。说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神教导大卫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让神住在他们中间，让大卫知道，让所有的民众、所有的百姓、上帝的子民要敬畏神。说大卫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建造圣殿。你知道人生有两个大悲剧啊，一大悲剧是什么？想要的得不到，想成就的不能成就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叹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种悲剧是什么呢？想得到的得到了，然后呢觉得没有什么，这也是一种悲剧。大卫是前面的一种人，他想要建造神的殿，可是他不能建造神的殿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因为没有金钱，他有金子有银子，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是不是老百姓不同意呢？不是的，所有的老百姓，所有上帝的子民都愿意建造神的殿。那是不是有国家处于征战期间，处于战争期间，外面有敌人，内面有 国家的内部有内乱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呢？也不是。那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大卫建造圣殿呢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都具备了，只要上帝允许，大卫就可以建造圣殿。可大卫是个敬畏神的人，上帝说不许不可以，大卫就只好停止。你不知道像现在有些官员，他一旦当官以后，然后自己搞很多的政绩工程啊，要为自己留点名。大卫不是这样的人，大卫心中敬畏神，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是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神说，大卫啊，你一生经过很多的战争，你的手上流了很多人的血，有的是无辜人的血，有的是敌人的血，你这样的人不配建造神的殿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建造圣殿是上帝一个特殊的恩典，特殊的应许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建造神的殿的。大卫这么一个伟大的君王，这么一个金钱爱上帝的人，但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建造我的殿。所以大卫带着一个终身的遗憾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摩西一生带领以色列人，最后看到迦南却不能进入迦南。摩西有这样的遗憾，大卫也有这样的遗憾，一生想建造神的殿，可是到晚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，可是他不能建造神的殿。因为建造神的殿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，他不配 这个人他不配，说神不允许他进到这个殿。那好了，既然不进到这个殿，那大卫做什么呢？国家已经是很平安了，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安定了，那可以享受晚年了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大卫的晚年时间。如果一个人说谁也不让我建殿，国家已经很平安，我有很好的物质生活物质条件可以享受，那我退休以后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就养养花养养鸟出国旅游呢？大卫没有这样，大卫说神不允许我建造殿，但是我可以为神的殿来预备。大卫是个爱神的人，他预备了很多很多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第前半章的时候，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你看到大卫啊，那个爱神的心有多强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翻翻圣经，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翻一翻，没有圣经也没有关系哈。大卫他说啊，第二节，我为我神的殿已尽尽力，他说我极尽全心极尽全力，我来预备进到神的殿。他预备金子，预备银子，预备铜，预备铁，预备木器，预备各种宝石来建造。大卫知道他不能建造神殿，但是他预备。他不但预备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大卫讲了一句话，你看看怎么说。第三章第三节，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。大卫是个爱神的人，他对神，你看从他的话语你能感觉到，神是我的神，神不仅仅是你们的神，神是我的神。他爱这个神，他爱神，他就爱神的殿。如果你说你爱你的主，你爱你的神，你不爱你的教会，那是个不可能的事情，那说明你心中对神不会有这样的爱。大卫说我爱我的神，我爱我神的殿。怎么办？爱不是一种口头的言语，而是一个行动。大卫带头捐献。大卫捐什么呢？你们看看啊，第四节，他捐的是俄斐的金3000塔连德，金金的银子7000塔连德。俄斐的金是纯金，是最好的金子，上乘的金子。如果你读以赛亚书13:22就知道，最好的金子。他平时在预备这些金子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很难算计这个塔林德多少金子，有些人估算的一个塔林德大概是25000美元，你就算算多少钱，你要多少钱。大卫带头奉献，大卫奉献的时候，那下面讲的所有的族长首领百姓全都乐意奉献，大家是非常甘心的把所有的一切摆上，大家非常的高兴。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要这样的奉献？我们今天说没有什么，你国王是有的是钱，你就是奉献好了。但是你知道在古代的帝王，你们都知道，所有的东方的国王都有这个心态，包括中国的国王也有这个心态，他自己要有一大宗产业，要积累很多的财富，他不仅是炫耀自己的财富，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他预备有一天，预备有一天政治动荡的时候，他用这笔钱来成就自己的事工。你们知道玩政治的人都知道，30年河东30年河西，一会儿台上一会儿台下，一会儿在众人之上一会儿变成阶下囚，谁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大卫预备自己，每个君王都预备一点点钱，将来有一天发生政治变动的时候，他可以用自己的钱来招兵买马东山再起。那很多古代的帝王都是这种心态。大卫把自己所有的积蓄摆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意思？就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。他不是把自己有余的捐给神，他把自己的生命的保障放在神的面前。这是大卫。就大卫这个举动感动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很多的族长百夫长一起来奉献。当然圣殿后来是建成的，不是大卫建的，是他儿子所罗门建成的。但大卫预备了一切，大卫是个很有心的人，他把那圣殿的那些方案他讲得很清楚。神感动大卫，什么门廊啊、门厅啊、墙壁啊、殿里的什么样的器皿啊，他全都非常清楚地描绘出来。 他有很清楚的计划，又有很多的财富，也有权力，也有老百姓的支持。神不同意，他就顺服，他没有建造圣殿，但是他没有忘记为神的殿来预备自己。他的预备带动全国的百姓一起来奉献。我讲到这儿不是我今天讲到的核心，第一节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，你看到一个是轰轰烈烈的场面，看到是一个欢欢喜喜的场面，众人在大卫的带领下一起来捐献，为神的殿摆上自己，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热闹，非常的喜乐，没有一个人抱怨的。感谢主啊，这是一个你看得见的一个场面，是不是？但大卫仅仅停留在这个程度的话，大卫实在是一个缺乏灵性深度的人。所以从第十节到后面，大卫献上感恩，献上祷告。大卫的感恩祷告让你看到了一个看不见的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问自己啊，这些老百姓把金子银子养生的东西捐在上帝的面前，是不是因为他们脑子有毛病，他们特别傻？是不是他们家中财产很多，多得不能再多，所以把这些财产捐在神的面前？那是不是他们的儿女都大了，不需要父母的照应？是不是他们的工作都很稳定？是不是他们家中都住高楼大厦？是不是？都不是。但是为什么这些百姓都甘心乐意的捐呢？因为他们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。大卫所祷告的就是告诉你，在看不见世界的东西会影响你在看得见世界中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说的 visible is reflection of the invisible。 你的生活，你的动作，你的谈吐，你的生活样式，其实是反映一个看不见的东西。一个神的孩子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看到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，大家捐献，大家很开心，大家很喜乐，就是反映看不见的一个国度，看不见的一个世界，那是神的国度。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是活在两个国度当中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活在两个国度当中，一个是世俗的国度，一个是神的国度。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国度，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当中活着，他没有神的国在他里头，他不会捐献的。你以为这个钱是好赚的吗？你以为这个钱不是血汗挣来的吗？没有一个人轻易打开自己腰包的，除非他看到那看不见的国度，永恒的国度。大卫看见了，所以大卫知道神的国在人中间。所以他祷告的时候讲了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是讲国度是你的， Yours is kingdom， 国度是你的。第二个他讲什么？我算什么？第三个他讲什么？神察验人心。他讲到神的掌管，神的定命，神的鉴察。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跟从神的人，你眼中没有上帝的国，只有这世界的国，你不会为神的家大发热心的，你不会的。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说大卫第一方面他讲到什么呢？大卫说啊，国度是你的。有一段圣经我给大家听啊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呐、啊，是应当称颂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和华真大，能力、荣耀、强盛、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都是你的。”国度也是你的，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，你治理万物。要是我讲这个话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说你也没有，你什么也没有啊，你也没有国度，你也没有尊荣，你也没有财富。可是大卫讲这话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什么？他是国王。他有没有财富？有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见到那些当官的？有没有那些心中没有神的官员， 那种骄傲，那种狂妄，有没有见过？知识让人骄傲，权力更让人骄傲。一个没有心中没有神国度的人，他不会讲这种话的，他会说国度是我的，权力是我的，尊荣是我的，丰富是我的，我得胜是因为我的本事，是不是讲这种话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可大卫心中看到神的那国度在里头，他明白道理，我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是的，我是 king， 但我不是 king of the kings， 只有神才是万王之王。所以大卫，你读这个圣经就很有意思，大卫在诗篇里常常讲一句话是什么？ Oh my God, my king， 他自己是个 king， 这个国王，可是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是 my king， 我知道是一个 servant king， 你才是 king of the kings。 圣经上还讲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，永远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灵、有力有能的耶和华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大卫知道真正的王是上帝，为什么？他说，照一句话说，上帝啊，耶和华尊大，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。你想想这几句话就知道了，一个国王是不是很伟大？很伟大。总统是不是很伟大？也很伟大。但是那个伟大是外在的伟大，不是他生命的本身真伟大，那个伟大是可以挪走的。你知道拿破仑当年开始给他加冕做皇帝的时候，他要求红衣主教要给他加冕的，应该说红衣主教是把那个王冠加在他的头上，可是拿破仑心中哪有上帝啊？不可一世，他就把那个红衣主教手中的那个王冠抢过来放在自己的头上，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上帝在哪儿？只不过是个仪式而已。他是很伟大，拉破仑，你们知道是很伟大，是不是？可是这个伟大很快就被挪走了，很快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阶下囚了，关闭在孤岛，最后死在孤岛。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人的伟大是上帝给予你的伟大，你随时可以离开这个世界，还得胜。比方说赵尔讲的，神啊，你的是一个强盛都是你的，强盛就是得胜的意思。大卫是个很会带兵打仗的人，他很少有打败仗的时候，可是人并不是真的是无所不胜的、你的得胜可以被夺走的，不是大卫的敌人打败了大卫，也不是大卫的手下打败了大卫，是谁打败了大卫？是谁？谁？他的儿子打败了大卫。他的儿子搞宫廷政变，结果把他爸爸赶出宫外。他爸爸如丧家之犬，到处逃命。大卫知道，得胜是在神的手中。因为你是王吗？可是上帝才是 King of the Kings， 万王之王。就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我的一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下面还有一句话说，威严也是你的。你知道我们没见过威严的场面，见到威严的场面你就知道什么叫 majesty。 你要见到英国那个 queen 你就知道 majesty， 哦，很威严呢、是不是？你见到大人物的时候你觉得哎呦 majestic， 好威严、那个威严不是他生命本身有的威严，不是，是外面加给他的。有一次美国的一个高级官员，美国国务卿到上海，他让我也有机会跟他聊聊，那我就去聊了。我进去的时候我觉得，哎呀，这儿检查那儿检查，那个场面是很隆重的、也很肃穆很庄严。为什么？全是军警，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场面，我们是小人物哈，从来没见过那个场面，让你感觉哇，这大人物在这儿啊。可是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老人家是一个老太太，就跟你妈差不多，就跟你街道的主任差不多，就跟你大学的老师差不多，他身上没有什么东西， 那种东西是外面是营造的一种气氛，但是大卫知道上帝的威严可不是外面的东西啊，他的本性就是威严，你靠近他你的死，你不能活命的。国王是伟大，国王是有尊荣，国王是能得胜，但这些东西都是外在的，这个上帝的本性他是伟大，他是全能，他是得胜，他是荣耀，万有都从他手中而来。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我的王位不是我自己的，是上帝的。所以大卫不狂妄啊！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两个国度当中，当官的没有一个不狂妄的，有教养的当官的会表面很谦卑，可内心我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可大卫知道他在上帝的面前一切都是上帝的，丰富和尊荣都从上帝而来。人你最多是个 king 而不是 king of the kings。 所以大卫明白第一件事情，一切都从神而来。大卫不是个无神论者，我们中间可能有所谓的你认为自己是无神的，其实你不是。我讲这个话不是勉强你相信这样的话，你从来没有调查过，没有研究过是不是真的有神，你只不过说你的老师告诉你说有没有神，只不过是周围的媒体告诉你有没有神，其实你心中从来有没有好好研究过探讨过是不是有神，你就盲目的相信人家说没有神。大卫知道一件事情，大卫说愚妄的人心中说没有神，他不是骂你啊，他是那些指那些人心中真的认为是没有神的人，他是个愚妄的人。大卫后面讲了一句话，如果你读诗篇十四篇你就知道了。大卫说啊，真正让你否认神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一个自信问题，不是你的自信问题，而是你的道德问题。我们中间如果有摸到有亲，你不要觉得冒犯，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。为什么说不是个自信的问题呢？你的大脑从来就不能证明有没有神，因为你是被造的，你的自信太有限，你怎么可能证明没有神？你凭什么？你自己都搞不透，何况宇宙外有的主呢？大卫说一个否认神的人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关键不是自信的问题，不是说你经过研究以后证明了有充分的证据说神不存在，不是的，而你道德问题。一个心中充满骄傲的人他不会敬畏神，一个心中充满贪婪的人他不会敬畏神，一个是 womanizer 他不会敬畏神，一个是冷漠的人他不会敬畏神。大卫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，他说神在掌管万有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他看到轰轰烈烈的这个场面，他知道背后是神的国度在那儿显明出来。众人明白万有是从神而来，把万有要交给神。你没有这个国度的观念，你只看到这个世俗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参与的，你也不会爱神的。第二个，大卫看到什么？大卫看到神是 King of the Kings， 在下面就讲了，我算什么，我的名算什么，我们不过是颗粒和寄居的。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人，一看到上帝国度的人，看到上帝掌管万有的人，他马上就明白自己的本质是什么。他说我是客旅，我是寄居的。客旅就是什么？客旅就是说我在地上是一个住旅客的，是在奔跑不定的，是一个没有自己家园的这么一个人。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，有一天我都要搬家，我都要搬家，在美国天天搬，将来你要永恒的搬出这个世界，你是客旅。寄居的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 motherland， 不属于我的，我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你是寄居的，你是客旅。圣经上讲这句话是指亚伯拉罕呢、以撒、雅各他们，当年他们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，在迦南地没地方住，甚至家人死的时候都没有一块葬身之地，要拿银子去买别人家一块地葬自己的亲人，是不是？可是如今大卫已经是有自己的国土了，有自己的财产了，有自己的家了，他为什么还说主啊，我是客旅和寄居的呢？因为大卫明白一个道理，无论你是谁， 可能你是科学家，可能你是国王，可能你是厨师，可能你是医生，可能你是老师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的光环再高再亮，你的本质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你的本质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你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一天你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这不是你的家。你不走也得要走。你说当年这个亚历山大年轻的时候就征服了亚非拉三大洲，是不是差点也打到中国了？因为打到印度嘛。那后来因为喜马拉雅山挡着，没有进入中国。那这个是年轻的一个大帝王啊，大帝国的一个君主，是不是？他死的时候，你们知道，好多人都传说他，他死的时候把两个棺材两边放了两个洞，两个手放在外面，意思说亚历山大是空空而来，空空而去啊，我什么也不能带来，我什么也不能带走。你是寄居的，你带走什么？也是客旅。就大卫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身上有再多的光环，你的本质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但是思想还不仅仅如此了，下面一句话是四节，我算什么，我的名算什么，竟能如此乐意奉献。大卫很卑微啊，我说主啊，我是国王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要多看我几眼。不是的，主啊，我算什么，我的名算什么，竟能如此乐意奉献。大卫在问神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这些寄居的人，是客旅的人，我们一生很快的就会过去，我凭什么来参与上帝殿的建造呢？我们人在世界上就像一个，圣经上讲一句话，这大卫后面讲，像个影子一样，很快就会过去了。你没看到影子？你没看见你中午出去的时候，影子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你看到一个建筑物的时候，看那个云在上飘动的时候，那个影子在这儿，射到你的建筑物上面，很快它就过去了。生命就像影子一样，既然生命都是影子，你做的任何的工作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呢？你说我写的书有永恒意义吗？你发的 paper 有永恒意义吗？你建的房子有永恒意义吗？都没有永恒意义。但大卫讲了，主啊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如此的奉献的，能参与你的圣殿的。大卫明白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我有一文钱，这份钱将来都会过去的，但是我有这一文钱用在上帝的身上，这一文钱就有了永恒的意义。我有一杯水，它将来会枯干的，但是我如果用在上帝的身上，这一杯水就有永恒的意义的，因为上帝是永恒的。我有一分裂，这份裂慢慢会衰竭的，但你用在上帝的身上，你这份裂就有了永恒的意义。所以大卫说，主啊，我算什么，我的名算什么，竟能如此的乐意奉献的。下面一句话，因为万物都是你的，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。他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卫到晚年的时候，他越来越敬畏神，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。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，不能长存。你要看看英文的很好啊，英文说 Our days on the earth are like a shadow and there is no hope。 他说我们一生像个 shadow， 没有 hope。 但如果你读的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，你就懂了。大卫在那儿讲了人生的很多的事情以后，我时间来不及了，大家回去自己看了，因为那时间我来不及。大卫在那儿说 The Lord you are my hope， 39篇呢，第一节第四节到第九节。大卫知道，你在永恒的国度之下生活的时候，你就只有智慧的心去面对你在世俗世界当中的生活的。很多人活在一种虚假的空想当中，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的，你一辈子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你有一天你要走的，你是客旅，你是寄居的。圣经的话就两人利剑了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很不开心很不舒服，可是谁能否认这是事实呢？你能否认吗？你否认不了。但圣经绝对不是让你跳楼自杀的， 他告诉你 God is our hope， 神是我们的盼望，只有神是永恒的。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，你的钱放在银行，那儿有老鼠，那儿有贼，有窟窿，是不是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绝对的安全感。第三点，大卫讲了一句话，大卫说，主啊，神啊，这是第十七节，我的神啊，你知道，我知道你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。大卫不但讲了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神有他的定命，你的本质就是寄居的，就是客旅，你摆脱不了神定命，神的定义，因为你的本体，你的本质寄居的客旅。第三点，大卫说，神啊，你的察验，察验什么？神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们里头很多的不自由，你知道，我们里头有很多的东西捆绑我们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你心愿可是很难做得到。当这些百姓看他轰轰烈烈在为神的殿建中的时候，大卫看到一个问题，神鉴测人心，那些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，神喜悦这样。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不自由是什么？我们常常想啊，哎呀，上帝啊，如果这个时候经济不景气，如果我们来帮助教会来建造神的殿，我生病了怎么办？我们有了工作怎么办？孩子教育怎么办？这些东西都是变成我们心中的一个捆绑，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不要阻拦，在参与神殿的这个工作上，不要阻拦，不要阻拦，从内心深处的，在主给你感动的时候，你在神的面前摆上，不要勉强自己。因为圣经上说，耶和华喜悦正直，我以正直的心甘心的献上这一切。大卫知道所有神的百姓是生活在两个国度当中，在世俗国度里面生活的人，他不会参与神的工作，他不会轻易打开自己的口袋，只有生活在上帝的国度，用上帝国度的光来照亮我们过世俗生活的人，他才明白这个真理。主，我得你的喜悦。正直的意思就是 integrity， 你心中跟外面所做的有些一致的，这样的人是蒙神喜悦的人。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参与一个教会的建堂，那是在国内。有一天，那建堂的那个地方收到一个包裹，那包裹打开以后，里面全是硬币，全是一毛，还有五角的那个纸币。你们知道过去大陆用那个五角的那个纸币，还有一毛的那个纸币，是不是？还有很多硬币，一大捆一大包啊！那数钱的人觉得这是干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人是奉献这么东西呢？后来才明白，是一个老妈妈捐来的。万一这老妈妈是什么呢？是捡破烂的。他就是神给他的恩典，这是让一些无用的钱财来摆在神的圣公子上，神纪念这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主，你鉴测我的心，让我在你的家中有参与。弟兄姐妹，你不奉献，你不会因为不奉献就变得更富有，你奉献也不会因为你奉献就变得很贫穷。神是赐丰富的神，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，我们的丰富尊荣都在他手中。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为主的家祷告，爱神爱主的家，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，主，愿你的旨意在我们教会中成就。主，你怎么带这个教会，我们顺服你。但是有一点更重大的信息是什么？要明白神的国度，神在掌权，神在定命，神在监测，带着上帝的国度的远效那活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，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。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和姐妹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就像影子一般，很快就会过去。 但是主心里拣选我们，成为我们的盼望。你把喜乐、把光明、把平安、把满足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世界上不再是一个孤儿，让我们在世界上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，是你所拣选的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主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愿你的国度临到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知道怎么荣耀你。主，我们把教会中有工作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是丰富的主，我们一切的丰富和尊荣都从你而来，我们的富足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些弟兄姐妹带到你要他们所到的地方，让他们顺服你，在合适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就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。我帮我们中间有疾病的马怀燕姐妹、杨红姐妹、茉莉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刚强他们，让他们眼睛常常仰望你，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愿你的旨意在他们身上得以成就。主，我们也特别为许金荣老伯伯的老妈妈向你祷告，主，你安慰他们。主啊，我们在世上实在是寄居的，是客旅，我们强壮可到70岁和80岁，可是很可能在转眼之间我们结束我们再次寄居的日子。但是主，我们不伤胆，我们不绝望，因为主，你是我们的安慰，你是我们的归宿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美的家乡。主，你安慰你的老仆人、老使女，坚固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